台股高档震荡是不是让你不敢上车？他却说这个时候最适合买选择权，而且赚的比你想象的多很多。
去年的这个S&P 500涨了24%，其中三分之二的涨幅是由这七家带领的。我们用量化的回测的平台，大概从2015年到现在，它的胜率是58%，总获利金额是$230,000。哦，对，所以这个指标真的是有效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投资专家张林中，要来聊聊到底什么是选择权，再教你用一招来抓出获利的好买点。这样啊，我们做下班经济学做那么久，你有没有买美股？
没有哎、欸，
没有，为什么没有？
就是觉得台股都做不完，
还
没有到美股去。对，
是，可是因为这样，你看从2023年下半年，美股一直狂飙呢。对啊，我每次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好难过，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做。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请到钟哥哦，钟哥，其实你看，我们看刚刚讲到2023年下半年开始，美股就一路狂飙，虽然最近好像有一点震荡，但是其实哦，大家都很观望，就是说，你看有这么多那个利多的消息，对不对？
对，
那这样子到底下半年或者整个2024的趋势是什么样子呢？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那个美股跟台股，那全球的股市大概都是联动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我们知道2023年是一个多头年，所以全球的股市都一样，都是一路往上涨。所以到今年其实要关注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降息到底什么真的会成真？我们都知道联准会的主席鲍尔他其实不是很干脆。他就是要降不降啊，凌迟你这样。他其实只关注两件事情嘛，一个就是通膨，一个是失业率。那你会看到最新一次三月份公布的数据，他的通膨又有点上来了，所以他又改口了，他就变得好像不太降。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其实观察到很多投资人买了很多债券型的 ETF，
是
对，那就是赌什么？赌会降息嘛。
对。
但其实你放到现在，没什么赚，就是因为联准会的态度有关系。所以今年你要看一下降息，如果真的降的这个速度比较快一点的话，那全球股市还有一个往上推的一个动力。那我带大家来看一条这个风险指标哦，我们来看这边啊，那这个蓝色的线就是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它其实就代表升降息的几率。你可以看一下最近哦，这个蓝色线是不是稍微往下走？
对，
那橘色这一条线是纳斯达克，就是美国股市，那它就往上。其实这条线如果往上，台股就往上了，因为台股跟美股的联动相当的密切。因此，一个结论就是，第一个，殖利率它就代表升降息的几率。所以，短线你不知道到底现在股市会涨还是会跌，你看一下风险指标，风险指标往下的话，股市它会上升。那再来就是 FED 如果降息的话，股市短期会上涨。我们讲短期就是可能1到3个月之内啊。那长期下来，如果经济真的软着陆或是衰退的话，股市还是会不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怎么样？什么时候会降息呢？你可以自己去网站上面看一下，你就 Google 啊，找这几个字，还有 Fed Watch， 它就告诉你说，你可以点选第一个，你看一下目前的利率，就是 5.25% 到 5.5% 左右。然后你可以点会议日期，然后例如说，假设我们这边看到是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哈，
对，
它确定会降息到哪边呢？就是57%的几率会降一码，就是5%到5.25%，就比现在稍微少了一码。那如果全年的话呢，我们会看2024年降息嘛，你就去选择第一个12月底那一次的会议，对，然后去看哪一个几率最高？那我们发现几率最高在这边哦，它是34%，然后会4.25到4.5，那是几码？我们现在是 5.5 嘛， 5.5 到 4.5， 那是不是就是1%？
对，
1% 就是4码。所以如果你是买那个20年期公债的话，照理说你就要涨 20%。
涨 20%？
对，就是你买一个假设20块的这公债啊，如果是降这个 4% 的话，你是20年公债，所以对上去看大家就要往上走 20% 的这个距离。因此有的人把目前的这个资产放在债券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从现在来看，今年应该确定还是会降息，所以除了降息几率之外，我们还要看一下美股 AI 三档股票。那我们都知道，去年的五月中呢，辉达的财报突然很好之后，台股突然升起了一个这个最早一代的这个 AI 啦，像这个广达、伟创、英业达那些股票。那现在你就要看这三档，第一个是辉达，一样是要看它。辉达我们就看这一条蓝色的线，那我们抓了一条这个紫色的是它的一个季线。如果辉达没有跌破季线的话，整个的 AI 的趋势暂时是不会中断哈。那除了辉达之外，美股又出了两档妖股，一个就是美超微啊，它的老板也是台湾人嘛哈。那它是全球前三大伺服器的主机方案，那影响到什么？像华泰啦、优群啦，还有像是伟创，都是它的客户。所以它如果不好的话，那些供应链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是。
那第三档是安谋 ARM， 它是深圳益公司投资的啦，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主要的这个业务在矽制材，所以你看像台湾的3661的世星啦，或是像这个力旺哦，像这个很多的 IP 股票，如果安谋掉下来的话，他们也会连带受到影响，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像你们看一下台股最近不是一路往上涨，但是很多 IP 股啊，欸，它都一直往下哦，像361的股王它稍微往下降的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就要留意一个多头市场，如果股王带头疲软的话，那可能高点就比较不高点就差不多要到
哦，对啊，因为最近其实在2024年的三月，它就有这样子的氛围出来了嘛，对不对？对，那还有什么可以我们可以观察的呢？
那我们刚才讲的是美股跟全球的股市嘛，那如果我们现在就要进场，那到底还有什么指标可以去看？那还有什么商品好可以来操作？一定要看一个东西，就是美股的 Big Seven。那 Big Seven 就是美国七支最大的股票，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像特斯拉啦，像辉达啦 ，Microsoft、Meta 等等 ，NVIDIA 刚才都在这个里面。那我们把这个图稍微放大，先看左半边这个地方。那我们看这个线图都是往下掉的，这个图看起来好像有点乱七八糟，就是七个股票的走势，它一路都是向下走。但你看这七档它的走势其实比较抗跌的，因为它的技术它有优势，而且公司有钱，空头市场有钱的股票它可以买库存股了，所以它其实不太会跌。那重点是我们看2023年这个地方啊，那2023年由于什么东西跑出来 ，ChatGPT 出现了，所以市场资金往这几家的科技股全部都靠拢。那我们知道去年的这个S&P 500涨了 24%， 其中三分之二的涨幅是由这七家带领的，所以2024年今年啊，这七家如果还是表现相当不错的话，那 S&P 势必会表现得相当好，所以你就可以操作什么，你就可以做美国的期货或是美股的选择权，对，例如说像这个资商所的选择权，它是全球流动量最大的这个商品，所以你一样可以去看这样的一个迹象有没有持续的发生。
不过中哥，其实我觉得比较好奇的是，因为现在基本上股市在高档震荡嘛，那其实还有很多投资人会觉得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是比较却步，不知道该怎么来进行投资。可是你还建议大家说可以来做选择权，
是
到底选择权是什么？它跟其他的金融商品，比如说股市啊、期货啊，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对，选择权其实跟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权证有一点像，例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买过那个认购权证、认收权证。那选择权，如果我们看那个扣啊，买进买权就等于是买认购权证哈。我们来讲一下它的几个的优势好了哈。第一个，它的操作成本相当低啊，它的选择权一点是50块。那假设我买一个选择权是20点的，那其实我只要准备20乘以50，就是1000块台币，我就可以去参与大盘的涨跌。然后咧，你又不用选股票，我们都知道现在台股其实有1800档这么多，那你要挑的全部都上涨，容易吗？不容易嘛，
不容易啊，
对啊，我们不是研究员嘛，所以你就不用选股票，直接去看大盘，那你就投资选择权，
投资选择权，
对，你看多你就去做买进买权的动作，你用很少的钱哦，操作成本低，然后嘞又可以高效率的资金运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过去的投资的路上有没有曾经赚过股票好了两倍三倍甚至是五倍以上。
很难
不太容易，对不对？
对啊，
台积电你买最低可能有啦，例如说你30几块买，现在七八百，
那个时候我们都来不及参与那个，
对对，那都是好像就是古时候人，
那个时候还恐龙还在的时候的，
对，就是我没有机会参与这样的这个波段的报酬，但是选择权常常会有这样的机会，待会我们就有例子让大家看一下。那再来是，如果你做买方的话，因为它的风险是有限的，假设我买50点的权利金，那我做错我顶多就是赔掉这个50乘50 2500 块，顶多就2500不见，那这个获利的话呢，上档是无限，
是因为其实我最近啊看了很多的美剧，甚至于是那个其他的像那些戏剧里面都讲了选择权，而且选择权里面他们里面都一直讲说，选择权它的报酬都比你想象中来的大，可是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概念的，中国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吗？
好，我就举一个我朋友的例子啦，过年刚过，那2月5号休市嘛，然后2月15号大盘又重开啊，那当时他买了一些这个买权留仓过年，那为什么要留仓呢？因为他觉得去年2023年过完年之后大盘也是大涨，他觉得今年感觉也不错啊，大盘也在季线上，就留了一些扣买权哦。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看加权指数齁，2月5号的收盘是18096，那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在这个地方 ,18096, 那2月15号就是10天之后，大家很开心的过完年回来，那果然真的上涨哦，上涨到18644，那所以上涨了大概 500-600点之多，所以有一个很大的跳空缺口。那这个缺口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回补，所以多方暂时没有什么问题哈。那我们看，如果你留期货的话，你的报酬率大概 3% 左右。那同时，因为它留的是什么买权啊？你看哦，大盘价格不是18096吗？为什么我要去买一个18500？但其实有很多履约价，例如说18450、18400，每个履约价都有商品可以做。
嗯，
所以你看报价的时候会呈现一个像 T 字报价的状况。你就去选择你喜欢的，或是你找成交量大的，那他就去买了什么？他买了3月份18500的买权。那当你买这个标的，代表哎，大盘如果涨超过它，其实你就有利可图了。
对
对，所以我们看当初他进场的位置哦，一样在这个，这是2月5号这个点。
对，
他买了130。
嗯，
对，那130我们乘上50，所以他如果只买一口的话，
6500，
你要准备6500哦。但是你看哦，2月15号收盘这个。选择权涨到多少？涨到373，就这个位置是373。
对，
那赚多少点呢？赚了243点啊、嗯哦。那乘上1.50，他所以他赚了12000。那我们就可以算一下报酬率啊。嗯、我们刚刚选择权可以，你可以用更有效的资金运用嘛、
嗯。
那是不是他用6500赚了12000？报酬率是多少？嗯、就是1.86，
快两倍
所以就是186%、嗯
嗯。感觉上这个就选择权比较厉害
对。对，如果你做对边的话，买方会让你赚到真的很多钱。对，但是你可能要稍微有一些技巧。
嗯，嗯对啊，就是听钟哥这么说，会觉得好像很心动哎、欸
啊，
因为毕竟可以用比较小的成本，然后就有机会可以让它有更大的一个涨幅。但是我们应该有没有什么一些投资的策略，是可以告诉这些还没有做过选择权的朋友？
那像我们自己在做交易啊，其实我们的策略，像我自己是用程式交易，大概有100多个市窗同时在跑。那我们举几个简单而且有效率的，让大家来听听一下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台湾期交所其实网页上面都有公布，它叫做选择权的 put call 比。put call 比就是全市场的卖权除以买权的比值。那它如果在100以上，大盘就是多方；100以下就是空方。所以我在这个图上面，我设计一个，就是当它红色的时候，大盘就是偏多，而且如果那个时候啊。指数也在一条平均成本线之上啊。假设我们看这个是季线，对不对？那很多人会说，你这个是台湾的啊。那其实他用纳斯达克也有效，也就是如果要做美股或是美国的选择权，其实你看这个指标都 OK、
哦。
那你看，如果你从这个指标去找的话，1月18号可以买在16978，这是纳斯达克的日线。那这个期货呢，它的保证金一口是19000美金了、那19000其实还蛮大的，大概。60万台币左右、
啊啊，
所以它其实有微型的微型纳斯达克，那也有微型的这个纳斯达克的选择权啊，周选、月选流动性都相当好，我们可以去操作它。那你看16978一直到现在的价格18466，我们的未平仓的获利是1400多点，那所以算一下报酬率大概是152%，这个其实也蛮高的。那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只赚这一笔呢？其实也不是，我们用量化的回测的平台，大概从2015年到现在，它的胜率是 58%， 就是你做1000次可以赚580次交易、
嗯、
那总获利金额是23万美金、
哦、
对，所以这个指标真的是有效的，那你可以去练习参考它之后，无论是台湾的商品、美国的商品、美国的选择权其实都适用。
因为选择权它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好，但如果这么好赚的话，那大家早就进去了、
啊。
老实说，它有很多盲点跟陷阱，是我们没有看到或者忽略的嘛。
对，它的陷阱其实就是大家不喜欢停损。我们以前在期货商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们20年前在期货商开始工作，那我们会去看到客户的损益啊，客户做买方那个权利金常常会归零。归零一个月，大概那一年统计是平均一个月掉了1亿啊，就是权利金就不见。那为什么会不见呢？因为他买了之后他就不停损。好，假设我买一个100点的权利金，那掉到了70，我想说，好像会回来；50好像会回来；30啊，那么低我就不卖了，然后最后就归零了。为什么？因为选择权跟期货它会结算，它有周结算跟月结算，就是每个月会结算一次，它就不见了啊。那大家把选择权当作股票做的话，你就会遇到这种状况，所以你一定要停损。像我自己如果做期货，我的停损大概是 1.5%
了。1.5%?
对，我只要做错 1.5% 我就会出场。那我做选择权的买方的话，大概是20-30% 我会出场，就是这个点到我的停损。那最差最差 50% 你就要出掉。我们交易其实有4大面向，就是大赚大赔、小赚跟小赔。那如果你能够控制大赔， 你长期下来的绩效就会还不错。那怎么控制大赔？就是停损啊，例如说，假设哲兴哥你买一个100点的选择权，它掉到多少你要出？我刚才讲就至少50点你就要出场，你不能继续放太久。那放太久的话，你就会变成大赔，长期下来你就会没有信心，你就会离开这个市场这样。
那你 1.5% 的停损就出场，会不会太早？
对啊，我觉得这有点就1.5% 就走人了。
不会，因为我们停损 1.5%， 停利大概 3%， 我们停利也很短。那可能每个月交易个20-30笔的期货这样，那我们期货也会分散，我们做台指期、做金融期，或是美国的纳斯达克、S&P 期货，其实都会做。对，
那如果我们听完以后觉得好像可以来尝试看看，那选择权到底该如何来做交易呢？
对，选择权的话，其实也我们来先讲一下这个流程图哈。那一般人你要做选择权，必须要开期货户头。那期货户怎么开呢？我们这些投资人，对不对？你要找一个期货经纪商，那台湾几家期货经纪商你都可以去找，大概有十几家都是我们智商所的会员嘛。那你找到他之后，你开完户，开完户就可以去做下单。那期货商的上手还有个交易所，例如说智商所这边，所以你下单的流程是你先到这个 broker， 就是期货商，再往上到交易所。那你开完户之后，第一个它是保证金交易，所以你要入金。你不像股票嘛，假设我今天买了100万，我身上今天都没钱，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因为后天才要交割。
对。
但是期货选择权，你户头里没有保证金，你就不能交易，所以你一定要有钱进去。所以你入金之后就可以下单，下单你就可以用这个手机的 app 啦，或是桌上型电脑的 app 都可以，很简单就可以去把这个单子下到市场里面。
是，
对。
对，所以今天听完之后，你有没有想要试试看？
我觉得好像可以尝试看看，因为其实反正好像金额也不是很大。
对，但除了这，你看到最后有没有特别要提醒新手要注意的？
我们刚才前面的说，你买方会不容易出场啊，那卖方你就不要做，因为如果你没有交易过选择权的卖方，它其实风险是无限大啊，就是
无限大，
无限大。对，例如说你去 Google 一下两颗子弹事件，然后大概就知道卖方破产的经验。那买方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你不停损出场。然后或是你看错想凹单 timing 等等，选择权跟一般的股票其实不太一样，
不一样。
你股票可以等到天长地久，最后还是会回本。但是选择权它不是这样子，你假设做月选的话，它顶多就20-30天，它就不见，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商品特性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对不对？谢谢钟哥的提醒，谢谢。